非常感谢主今天啊能够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啊信息。上次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信息啊大约是一年半以前了啊，那时候是复活节讲那个终女主日的信息啊。那今天呢一年半以后呢，我想在座有些面孔我也可能不认识了哈。所以呢在我开始讲到以前呢请放下一张啊，我有问三个问题，顺便我也检查一下看看有哪些人我是不认识哈。Anyway, 第一个问题哈，你们中间有谁是还在慕道还在追求了还没有受洗还没信耶稣的，请举手。好，谢谢。好，请放下啊。对于你们来讲的话啊，我请问你们啊，你们有没有想过教会有什么特别吸引你们的地方啊？你们愿意来到教会是因为这地方的椅子很舒服吗？还是因为这个朋友很热心的邀请你，不好意思你来呢？还是因为我们这边的诗歌很美妙啊？还是呢讲道很好听啊，所以你们来啊，你们可以想一想。下面我再问你们中间啊，谁是受洗两年以内的啊？受洗两年以内的请举手。有没有？有哈。好，谢谢啊。我来问你们哈，你们有没有想过哈，教会有没有什么你们不喜欢的地方哈？啊，是你们想到有一天也许你想离开教会啊？是人的闲言闲语呢，还是别人不关心你，你到教会来没有人跟你讲话呢？还是看到有些基督徒榜样不好啊？或者是别人跟你讲啊，这个教会有问题啊？或者是说你不满意啊牧长的领导等等哈。第三个问题，对于剩下的我说老基督徒 quote unquote 啊，请问你们有没有想过哈，为什么把福音传给人是这么困难啊？为什么有时候你打电话人家啊就拒绝你？为什么常有时候听到别人的闲言闲语啊？为什么你在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心里面觉得很虚，觉得好像没有把握啊？为什么别人问问题的时候你答不上来啊？为什么把福音传给人这么不容易啊？很多的这个问题哈，我们可以思想。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呢啊，其实和这些问题的答案是有关系的哈。那我在决定这个主题以前呢，我曾经问过梅森啊，教会的需要是什么啊？梅森告诉我说要讲福音性的主题，要跟生活有关系啊。所以我今天跟主题定的是永生之道啊。那么这个永生之道我们知道也就是福音了哈。但是呢啊，我是从一个啊，从一段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第六章最后这三节呢啊，来引出我今天所要讲的信息啊。基本上就是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我们为什么要来教会啊？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我们为什么要来教会啊？因为很简单讲，耶稣有永生之道啊，这是彼得讲的哈。所以呢我讲了这个，也许我下面就不用讲了哈，我们讲到就讲完了，对不对？好，北美的华人教会哈，流传一种说法啊，说教会里面受洗的人啊，在教会的前门进，教会的后门出啊，也就是说教会留不住人，留不住人。如果说过去觉知受洗的人都留在教会的话，那么我想每一个教会都会爆满了啊。那么我们会找一些理由来啊解释啊，但其实呢我相信大多数的教会同工呢也很努力传福音， 也很努力的侍奉，弟兄姐妹呢也很有爱心，很愿意帮助别人，福音的朋友呢也是真诚慕道，绝对不是有其他的这种企图。那为什么教会不容易留住人？我认为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一般的人，甚至于包括一部分的基督徒对教会有一些偏差的概念，要么觉得教会可以来可以不来要么觉得教会可以选的，我可以选这个教会可以选那个教会好像我讲的不好听一点请大家不要这个稍微忍耐就好像说上教会是像住旅馆一样晚上 check in 白天 check out 这样子，也就是说对教会不是很重视，所以教会留不住人。所以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说，我们上教会是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有永生之道。我们不是因为教会的条件很好，椅子很舒服，场地很宽大，有空气调节等等我们不是。我们也不是因为教会不合我的心意看到这些人我不高兴，或者别人有闲言闲语等等，那我就不来教会，不是这样子的。好，下一章有就这一章前面一章。我们中间大多数的人都知道五饼二鱼的故事有谁不知道的请举手希望不是说你不知道也不敢举手好，那我就略过这个故事。那么这是一个大神迹，这神迹后来就是在这神迹以后的事大概比较少有人注意了一般人都是在讨论这个五饼二鱼是不是真的耶稣怎么能够用五饼二鱼来变出喂饱五千人的食物等等那我们现在先姑且就假定就相信五饼二鱼的事情是真的。然后呢，你们可能以为说耶稣行了这么大的神迹以后应该大家都信他了，对不对那么跟从耶稣的人也都会增加了可是事实正好相反，跟从耶稣的人不但没有增加，反而越来越减少。那我跟大家解释为什么会减少。约翰福音六章十四节说，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来到世间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强逼他做王，就独自退到山上去了。是的，众人看见耶稣行了很大的神迹以后，众人说这个真是摩西预言的那一个伟大的先知可接下来众人想到的是什么呢？众人想到要强逼耶稣做王，你来做我们的王，来推翻摩罗马暴政耶稣不想做这个王所以呢，耶稣很快就把这些门徒跟众人分开，叫门徒先坐船过到海那边去然后他自己把众人驱散以后然后他就上山里面去祷告去了。然后到了半夜，因为这个湖旁边海旁边没有船，耶稣走在水面上面走过去。那时候呢，门徒在船上摇桨摇得很不顺利那个进度很慢，忽然发现有个人在水上面走，觉得很可怕，以为是鬼耶稣说是我，不要怕那时候就有这个彼得说如果是你，我就下船来走在这个水上面耶稣说你过来，结果彼得看到有风浪很大，就要沉下去，说主救我然后耶稣把他救起来，然后大家一起上船船很快就到对岸了好，下一章。到了第二天，昨天吃饼的那些人呢， 睡了一觉，晚上早上起来一看，哎呀，耶稣也不在，门徒也不在了，又知道说这边没有船啊，那是耶稣是怎么过去的呢？啊，他们就很怀疑。然后后来又有几条船过来，然后这些人就坐了船，很热心，就跑到对岸去，去找耶稣。他们要找耶稣哦，啊，好，他们到那边找到了耶稣了。哈，耶稣劈头就对他们讲，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为吃饼得饱。这些人找耶稣是要，就是说靠着耶稣得一张免费的饭票，终身的饭票哦。就那些人的目的是要靠耶稣啊吃饭啊。我们可以反省一下，我们信耶稣，我们慕道或者已经信耶稣，是不是也想从耶稣那里得一点好处？今天如果我们从耶稣那里得不到什么好处，相反的，你还吃了很多的苦头，我们说背十字架啊，你还会继续慕道吗？你还会继续信耶稣吗？你还会继续来教会聚会吗？你还会继续来参加教会的活动吗？不说这些了，如果你们来教会，来到这个教会地方哈，冬天没有暖气，夏天没有冷气，座椅也不舒服，场地也很小，人又很多很挤，空气不流通，然后坐在中间有各种味道，你们还会继续来教会吗？还会来聚会吗？我跟赵明啊，去大陆这几年去了几次啊，三次吧，就是去这样的地方啊，在乡下，我很难想象在城市发展到很繁荣的，可是在乡下还是这样，一个小房间挤了上百多个人，坐在板凳上面，冬天很冷，大家穿的衣服都很厚。可是这些参加的人心中火热，唱诗歌很有精神，听到也很专心，不会觉得很难过。下一章。好，耶稣接着说，不要为那个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耶稣的话说白了就是啊，我用比较通俗的话来讲了哈，不要整天只想吃那些好吃的东西啊。我举几个，像牛肉面啊，像猪脚面线啊，燕窝啊，鱼翅啊，海鲜啊，日本生鱼片啊等等，我们不要追求这些，我们要追求吃那个使你们能够进入永生的属灵的食物。好，那什么是使我们能进入永生的属灵的食物呢？答案是耶稣自己讲的哈，不是我讲的啊。耶稣说，就是他自己。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 ，I am the bread of life， 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是生命的粮，我可以吃的。所以直接讲就是说，要追求吃喝耶稣。我这是照圣经讲的。下一章啊，对，耶稣越讲越激动，所以讲到最后啊，他就讲了一段很惊人的话，然后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好，那大家一定问呢，耶稣的肉怎么可以吃呢？耶稣的血怎么能够喝呢？ 今天不但大家可能会有这问题，那个时候听耶稣讲的人当然也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他们就开始讨论了。他们讨论，但是都打不到要害啊。他们就讨论耶稣是不是天上降下来的粮啊？啊，耶稣是不是那个玛纳？耶稣的肉是不是可以吃的啊？耶稣怎么说他的肉可以吃的啊？最后这些人下了一个结论，这个话甚难，谁能听呢？讨论半天不得要领，说哎呀，你讲的太难了，我听不懂。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很多的原来跟从耶稣啊，说我要做耶稣的门徒，要跟耶稣，也有一些要跟着耶稣啊，得到这个免费饭票的，也有一些要跟着耶稣叫耶稣做王，然后将来可以混个一官半职的，听了耶稣讲这些话，觉得他是一个不讲理的人，是一个他不合理的人，于是就离开了。所以耶稣的门徒跟耶稣的人就越来越少。好，这就好像今天哈，我们今天有没有平行对应的例子呢？我想是有的哈。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多朋友会讨论一些问题，会议论哈耶稣的这个事情。但议论是什么呢？啊，譬如说基督教不准祭祖啊，我们不能拜祖先啊，跟我们中国人传统文化有冲突。啊，耶稣不孝顺啊，我们是很孝顺的啊，这个耶稣不孝顺，称玛利亚是妇人啊，不叫妈妈啊。那基督教呢，又就讲到历史，说基督教是随着不平等条约进来的哈，洋枪大炮进来的啊。或者说哎，人家讲到三一真神啊，很难明白，很难懂。然后讲到旧约的时候，又讲啊，旧约的神好残忍啊，杀人无数哈。然后耶稣还说，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人家打你右耳左耳凑上去，要里一外一给他跑一里，叫跟他跑两里。好，这个不合理，我很难做到啊。所以到最后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也不信了。下一章，其实耶稣是在讲，在前面一个，对，其实耶稣是在讲什么呢？耶稣当然不是叫人家真的去啊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啊，何况说耶稣已经升天了，不在我们中间了，我们到哪里去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呢？所以耶稣当然不是叫我们真正去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对不对？那我认为呢，吃耶稣的肉呢，就是完全接受耶稣这个人和他在世所表现出来的一切的思想，一切的教训，一切的事迹，也就是说完全的相信耶稣这个人，完全的接受耶稣这个人啊。我们都知道啊，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讲耶稣是那个太初的道，成了肉身，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啊。你知道这句话要翻译其实经过很多的翻译哈，今天我们还比较了解一点，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哈，这个讲起来还比较顺口哈。你知道最早的翻译100多年、200年以前，马里逊刚进中国的时候，那个时候人家刚开始要翻译这个中文的圣经，把那个原文的圣经翻译成中文的时候，他是翻译成什么呢？他是翻译成起始有言啊，太初有道啊，它叫起始有言，言就是说话的那个言啊，起始有言啊，道与神同在，它翻译成言结神，结是一个人字旁一个结，就是言跟神同在。你这样子翻译谁懂啊？这个很少有人懂啊啊。是今天呢，我们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还勉强可以懂一点，但是还是很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是指什么东西呢？啊，这个道原文叫做 logos， 就是一个，就是把神的这种言 真实的一面把它表现出来啊，表现出来。所以我们说耶稣是一个特别的启示，是神给人的特别的启示。我们说有普遍的启示，有特别的启示。普遍启示就是神所造的万物，山川水木等等，我们看到说后面有一位造物主。特别的启示呢，耶稣把啊神这种完全的一面，真实的一面把它表现出来啊。那耶稣把这个神真实的一面啊这样子表现出来以后呢，我们是不是能够接受呢？这个就是在我们啊，我们自己要接受。那为什么耶稣这样子要表现出来？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说神是看不见的，神是看不见的啊。那我们如果说神不告诉我们，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是完全不知道神是长什么样，神是爱人还是恨人，是仇恨人还是啊对人很严格，我们都不知道啊。所以呢，我们有这么一本圣经，这本圣经呢，就是神借着不同的作者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告诉我们啊。所谓启示就是神告诉我们不知道的事。如果今天没有神告诉我们不知道的事，我们完全不知道神长什么，神是什么样子，神是爱我们还是什么，人就在暗中摸索。所以我们读圣经呢，是接受这个神的启示，神告诉了我们。那神特别的启示就是把耶稣差到这个世界上来，那我们看到了耶稣，我们就知道耶稣所代表神啊。所以耶稣说吃我的肉，这个肉呢原文是 flesh， 不是 body 啊。这个 body 的意思，我们在圣餐的时候我们说 this is my body， 这是我的身体啊。耶稣不是说这是我的，在这边不是讲吃我的身体，耶稣讲吃我的肉。所以肉所强调的呢，是一个实体化的过程，就是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很实在的一面。耶稣不是一个幻影，不是我们摸不到的，是实实在在在我们中间活过的一个人。所以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就说，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所以实际上在我们中间活过啊。所以讲耶稣说吃这个肉啊，就是跟那个道成的肉身，这两个肉是一样的字，就是说道就等于这个肉。所以原来是看不见的这个道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这个道呢原来是看不见的，但是却因为圣灵感孕呢，就变成有血有肉的人，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么主耶稣基督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呢，就把神真实的一面完全的彰显出来了。所以我们如果完全接受耶稣这个人，他讲的话，他做的事，他的事迹啊等等，他所表现出来一切的思想，一切的教训，这就等于完全而真实的信神，也就是吃耶稣的肉啊。我们在讲喝耶稣的血啊，喝耶稣的血就是与耶稣联合。在圣经里面，还有在古代犹太人的观念当中，血代表生命。利未记十七章里面讲到，在血里面有生命，所以用血来献祭。所以主耶稣基督用他自己无瑕无疵的身体啊，无瑕无疵的血，宝血来替我们赎罪。血代表生命，用生命来换生命啊。所以喝耶稣的血呢，就是与耶稣的生命联合。这个联合什么意思呢？这个不是我们的旧生命跟耶稣的新生命混合，这不是混合啊，这不是混合。而是说耶稣的新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把我们的旧生命换掉，我们得到的耶稣的新生命，是我们重生以后从耶稣那里得到耶稣的新生命。那我们不断的与耶稣联合，就不断的从耶稣那里得到新生命。所以我说吃肉喝血 耶稣当然不是讲说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而是说相信接受耶稣一切的教训，一切的事迹啊，一切的表现，和耶稣的生命有联合，这样子就会有永生啊，这样子就能得到永生啊。这永生我后面再跟大家解释哈。好，耶稣讲这些话，这些跟他的人都不喜欢听啊，所以他们就离开了耶稣。耶稣不强留他们哦。啊，今天你说啊，有人要离开教会，我们留他啊，不要离开，不要离开。哦，耶稣没有哦，耶稣就让他们走哦。耶稣不担心说他的传道事工受到打击，耶稣不担心说他的人跟他的人越来越少，耶稣也不担心说他以后他的传道事工就一蹶不振啊。所以根据四本福音书的这样子记载啊，耶稣在那个时候他的名声很大，因为他能行各种各样的神迹，可是真正跟从耶稣的门徒却日渐减少。好，到最后留在耶稣身边的只有剩下十二个门徒了，就是耶稣亲自挑选的十二个门徒了。啊，耶稣看到很多人都离开他去，我们可以想象他的感觉是什么。假如今天你原来有一大群人跟着你，哇，你会觉得很舒服，因为他们都支持你，忽然一个一个都离开了，最后只剩下十二个人跟着你，你的感觉会是怎么样啊？耶稣是人，耶稣不是说神呢，我完全没有感觉，耶稣也有感觉。同样，如果教会今天人数渐渐减少，那我相信同工们感觉也一定不好，对不对啊？所以耶稣也会有这样子一个觉得说，如果十二个门徒再离开他了，那他就是决然一生孤家寡人一个人了，很孤独了。可是耶稣体谅到门徒心中一定有矛盾也挣扎，对不对？这些门徒看到也看到周围一个个人就离开了，所以门徒心中也觉得很矛盾啊，是跟着耶稣呢还是不跟耶稣呢？那所以耶稣呢不愿意门徒心中啊嘀咕，下一章啊，所以他宁愿门徒把心中的话都说出来啊，不要闷在心中啊，他就直接挑战门徒啊，他挑战门徒，你们也要去吗？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三个 C 啊，三个 C。第一个耶稣的挑战，这个 C 叫 confrontation 啊， confrontation 呢，这三个 C 在我们中国人中间几乎没有这样子的观念啊，我们都避免。第一个，我们避免 confrontation， 避免挑战，能够不碰到挑战啊最好啊。什么叫做挑战呢？啊，那用大陆来的人的话讲，就是表态啊，叫你表态，你要留下来，你还是不留下来，对不对？啊，或者是说你在啊，我们说我举一个非常假定的例子，假设例子，你在公司里面啊，这个如果说公司出了一些事情，大家都怀疑啊是你做的，然后你的老板就把你叫去，然后就问啊是不是你做的，那时候你就要讲是我做还是不是我做的。这个叫做表态，但是这个是一个 confrontation， 被 confront 的人心里面一定很不痛快啊。可是你必须要面对这样的，所以门徒被耶稣问了这样的话，也是心里面一定很不痛快。但是耶稣已经预备好了，要接受门徒各种回答，因为门徒可以说我们要留下，哦，那耶稣就接受，但是门徒也可能回答再见，拜拜，我就走了。那耶稣已经预备好了接受门徒各种各样的回答。好，耶稣直接挑战门徒这件事情其实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进一步思考啊。这是耶稣传道生涯一个转捩点啊，也是我们要啊思考，但是今天我们先不去讲，因为这中间很多的事情啊，耶稣传道生涯的高峰下来等等， 这个是一个神学上面的一些讨论啊。但是我要讲的是说，在实际上面，耶稣今天也把同样的挑战放在每一个认真寻求主的人心里面啊。挑战可以是一个试验，可以是一个试验啊。诗篇十一篇第五节说，耶和华试验义人啊。雅各书第一章三节说啊，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物质条件良好的美国，我们要吃有吃，要穿有穿，要玩有玩，要旅行，要开车，要坐飞机，都可以随我们的意，可以去我们想去的地方。我们应该是知足常乐，常常感恩，对不对？不然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很多不顺我心不如我意的事。就拿开车来说，你在公路上面常常有人在你面前忽然切入啊，你要紧急刹车。好，又好像在职场里面遇到乖僻的老板啊，或是不讲理的同事啊，又好像自己忽然得了怪病，又好像忽然被解雇失业，又好像忽然出了车祸啊。新米教会我们的杨杰弟兄上礼拜到San Francisco 去，就忽然在红绿灯口地方没不小心被人家车子撞到，那车子就这个他的车子 total 啊，那对面的车子也撞到，又撞到一个其他的墙，就这样子忽然发生的事情。这些奇怪的人或是事情从何而来，我们不知道。对于不信主的人而言，你碰到这些事，我们说逆来顺受，但是对信主的人来讲，这是一个信心的考验，也就是说耶和华试验义人。我不要说我们信主都是一帆风顺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信心都要经过考验。耶和华试验义人，义人和好人是不一样的，义人是有信心的人，好人不一定有信心，有很多好人，但是好人都不一定信神啊。义人信神也信耶稣，但这个信心要受考验的啊，我们都要接受考验的。信心通过考验，就生出忍耐，就得到冠冕；没有通过考验，就受亏损。我们的品格都要受考验。我要问大家，你们在世上追求的是什么？你是追求钱财吗？追求物质吗？追求享乐吗？不然，我们真正应该追求的是追求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可以得到称赞，得到荣耀，得到尊贵。但是你要得到称赞，得到荣耀，得到尊贵，就必须经过信心的考验。所以耶稣问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耶稣暗示门徒说，你可以选择留下来，可是你留下来往后的日子不是一帆风顺的，往后的日子是一连串信心的考验，但是忍耐到底的，你就要得救，并且要得赏赐。好，下一章。当耶稣问门徒，你们也要去吗？这个时刻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那彼得就着耶稣的问题就抢先很冲动的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这句话呢听起来好像是很普通嘛哈，这个我们基督徒每个人都可以讲啊，主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啊。其实这里面呢我讲有两个 C 啊，刚刚那个 C 是 confrontation，这第二个 C 是 conviction。 这 conviction 也是我们中国人比较少有的这个信念。什么叫做 conviction 呢？ conviction 是 convict 动词。 convict 是什么呢？一个人犯罪了，在法院接受审问最后陪审团宣告这个人有罪像那 OJ Simpson 陪审团宣告他没罪那这个 convict意思呢就宣判。那用在自己对自己的宣判呢，就是说 彼得宣判宣告说你有永生之道，就是说我相信你所讲的都是永生之道，我已经完全相信了，我已经相信了啊。彼得呢平常呢就受到耶稣很多的教训，把耶稣的教训都牢牢的记在心里面，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呢，他牢记的心呢就派上用场了。但是彼得的，你知道彼得这个人哈，他是豪侠仗义的。彼得生性呢，他就是见义勇为的，他仗义直言。但他是一个本质是一个良善的人，他不是一个坏人，他没有什么城府，没有什么心机的。他只是看到其他的人一个个都离开耶稣了，为了自己的利益离开耶稣了，他觉得这个是背弃朋友的一种作为，没有义气啊。他觉得自己不能够像别人一样，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就离开耶稣，所以他心中虽然是很挣扎啊，但是他却还是要跟着耶稣啊，他要留下来陪耶稣走最后这一段啊。但是他为什么要留下？要有个理由啊。他就想到啊，耶稣有很多的教训，那些教训就是永生之道啊。永生之道这个道字哈，你如果看原文。这个道字不是太初有道的那个道哈，永生之道是讲那个耶稣的这个话，耶稣教的很多教训，也就是说耶稣所教的很多有关天国和永恒事物的教训，耶稣讲了很多这些事。彼得说，即是说我相信你所讲的这些事情，别人不会讲，我完全相信，我因为我相信你讲这些事情，因为你这些事情，所以我跟着你，我不是要为了自己的这个饭票，或是说有个人的私心哈。那你说彼得明白不明白？彼得不一定明白这些教训，但是他相信这些教训能够带他走入永生。也就是说，耶稣有彼得一直渴慕追求的那个永生之道，只有耶稣有，法利赛人没有。长老没有，祭司没有，只有耶稣有。好，那什么是永生？什么是永生？永生不是长生不老啊，不是秦始皇那个所追求的那个，要去叫徐福到日本去找仙丹来让他长生不老，这个不是永生哈。永生是属灵生命的延续啊，延长下去，但是呢也不是说那种不好的这个 quality 的永生哈，你知道我们每个人身体会死掉，但是有的人中国人讲说人这个灯这个死掉像人死如灯灭一样，好像灯灭一样，不然啊，生命是延续的，但永生是一个有 quality， 是一个优质的生活，是与神同在的生活，是认识神的生活。所以约翰福音里面说认识那位真神并他所差来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永生啊。所以永生不一定要等到你死了以后才开始，如果你跟神已经很认识，有很亲密的关系，你已经体会到这个永生的滋味，在你今生这个当中你已经得到了这个永生。所以这个永生不是指人死了以后才开始的生命，而是说当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里面讲说信耶稣得永生，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你要重生，这个重生就是从天上生，天上把这个神的生命借着圣灵给你了以后，你就得到那个永远不会衰残的那个永远不会变坏的那个生命，就得到这个很优质的生命，这是永生啊。耶稣所讲的永生是这个永生，所以永生之道呢就是耶稣许多有关属灵的生命延续，与神同在，与神同行的美好的一个生命。好，再下一章，接下来彼得是说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还跟从，彼得不是说我还跟从谁啊，彼得说我们还跟从谁呢，他是代表其他的门徒讲话的，所以彼得是替门徒讲话，他 他这一番话他可以安慰耶稣的心啊，叫耶稣不要担心，有我在你不要担心，也是对着门徒讲的，说你们大家要听我，跟我来，我们一起来跟耶稣啊。所以他说我们来跟从谁呢？这就代表彼得有一个决心要跟从耶稣。他不了解，他没有先把圣经读一遍，他是一个渔夫，他不会，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他就下决心他要跟耶稣，他就是把他自己完全交在主里面。我们中国人俗话说豁出去了，我就豁出去了，就跟耶稣跟定了啊。彼得这样子的专心是主所看重的，主耶稣没有说啊，你今天把圣经先读一遍以后再来跟我，没有啊。所以我们今天信耶稣是看我们的心智，耶稣看我们心智，而不是看我们啊是不是把圣经都读得很懂啊。跟随耶稣基督就好像古代的献祭一样啊，古时候献祭呢是把这个东牲畜杀死以后把它放在祭坛上烧，是专门献给神的啊，并且献上以后就不收回的。所以跟随基督呢是只跟从耶稣基督，不跟从其他的人，也不跟从其他的事啊。所以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里面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不要去跟着这个世界，你只跟着这个耶稣，并且你一开始跟了以后你就不后悔，我这已经跟定了，我不是不后悔。那彼得其实也是代表，他代表当时十二个门徒讲话，其实也是代表历代的教会说话，历代的教会都是集体的跟随耶稣，再怎么样也要跟着耶稣，不会跟随其他的人啊。一旦啊其他的政府有啊强迫性的，譬如说在彼得那时候那些祭司啊什么强迫说你们不能够传这个道，但是彼得说我们要顺服神，不顺服神要顺服耶稣，所以彼得宁可冒着被关起来抓起来的危险他也要传这个道。所以他一开始跟他就不后悔。好，结语结论，下一章我们从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什么东西呢？第一个，耶稣试验跟从他的人。耶稣不是说啊，你们大家都来跟我啊，很好很好啊，也不管你是真的还假的啊。耶稣要我们啊表态，让我们啊有一个宣告说，我就要跟你啊。所以我们心中要有预备啊，要预备好啊。在彼得前书里面啊讲到说，你心中要常做准备，如果有人要问你啊，你这个信耶稣为什么要信耶稣，你心中要准备好，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别人啊，我预备好啊，我为什么要跟耶稣。你还要有一个自己有一个 conviction， 有个信念啊，耶稣有永生之道啊，有永生之道啊。所以我们要完完全全的相信耶稣教导的这个永生之道，完全的相信接受啊。第三个，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救主。在这段六十八节以后，六十九节也彼得说，我们已经信了并且相信你是神的圣者，就是承认耶稣是基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里面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啊。那啊，下一章最后这一章哈，古时候的这个基督徒他是用鱼来识别的哈，因为古时候那时候罗马那个时代罗马政府迫害基督徒的时候，那时候没有人敢这个公开说我是基督徒的，所以就是见面就画一个鱼或者什么。今天你们在很多汽车后面有时候会看到一个鱼的标志啊。那这个鱼是怎么来的呢？啊，这个鱼呢啊是五个字，希腊字母哈，五个字，耶稣是耶稣 ，Jesus 啊，基督是 Christos 啊，神是 Theo 啊，是儿子是 Oios 啊，最后救主是 Soteros 啊 ，Soteros 啊。那这五个字的前面的第一个字母呢啊 ，I 那个 I X Theta Y Sigma， 把它拼起来叫做 Exos。Exos 就是希腊字鱼的意思， 所以古时候基督徒呢啊，就是用鱼来代表做识别的记号啊。你到古时候基督教基督徒的坟墓里面会还会看到有这个鱼的标志。那这个鱼的标志呢，他就说耶稣是基督，是神，是神的儿子，是救主。耶稣是基督，是神的，是神的儿子，也就是常常提醒我们，我们信耶稣，因为他是基督，是神，是神的儿子，是救主。基督是犹太人所等待的那个受膏者，他是神，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是神的儿子，是从神生的啊，他是拯救我们的救主啊。他回过去，所以我们要专一的奉献我们自己，坚定不移的跟从耶稣，绝对不后悔。所以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说我们是变成基督徒，我们受洗啊。为什么我们变基督徒，我们要来教会？不是因为教会里面有很好的条件，不是因为这个教会设备良好，也不是因为教会里面有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们就不来教会，而是因为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永生神的儿子，是神啊，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来教会，我们来参加教会的活动，参加团契的活动，我们来信这位神，甚至于你跟从耶稣到一种要必须要奉献你的生命，要牺牲生命，要受很多的苦，要背十字架，要为耶稣这个忍受很多的别人的批评、攻击、误会等等，你都跟，你不会放弃耶稣，因为耶稣有永生之道。好，我们一起祷告。感谢赞美天上的父，谢谢赞美主，你的圣灵引导带领，使用你这不配的器皿在这边分享。主，我就讲不完全的地方，求主你自己补上。主，也求主你使用这样的话语在我们弟兄姐妹心中啊做工啊，使我们知道我们跟从你不是为了从你那里得一些好处，我们跟从你乃是因为主你是救主，是我们的神，是我们所依靠的，也是创造我们的主，赐生命给我们的主。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